声音人这集呢，又是我们2025 Medical Taiwan 展览的 Podcast 访谈系列。那今年的 Medical Taiwan 展览是在6月5号到7号在台北南港展览二馆。去年呢，我记得去年去展览的时候，有人来我们摊位问说有没有访问这个跟新药相关的公司，然后我想一想还真的没有，因为台湾的新药开发的公司可能也比较少一点。今天呢，就是真的邀请到这个新药开发的公司来，那希望这一集呢，我们听众里面有在关注新药发展的真的可以好好听一下。那我之前就是看了他们的这个一些资料，还有跟我们今天的来宾做了这个讨论之后，之前请他介绍，我觉得很有意思，希望大家这一集呢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RNA 的小分子药，今天的来宾是 InFocus Therapeutics 的执行长还有创办人方小维博士 Emily。那 Emily 你好，欢迎你。
你好，谢谢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一集的访问，然后跟大家一起聊新药开发 AI 技术还有这个 RNA 小分子药物的题目。
我先来介绍一下那个 Emily、Emily 有给我她的这个简历，然后我看了之后就是觉得非常多的丰富的经验。 Emily 之前是跨国CRO 与创新药物研发这个领域嘛，他有很多的经验，然后他自己是药物化学跟分子细胞生物学的学术背景。所以 Emily 你之前是有在这个怎么实验室的经验对不对？
对对，那时候在做博士的时候的实验是比较是细胞生物，然后干细胞。但是后来，不过我自己的大学是读化学的，是药物化学，所以等于是结合化学跟生物，所以后来出来，不管是在这个CRO， 就是帮大药厂做实验的服务。
你本来在实验室就念博士的时候，在实验室是分子细胞生物学，然后后来出来之后，你是有做很多国际业务开发的工作，是吗？
对，那个时候也是因缘际会，知道原来有这个实验外包服务 CRO 这个产业，等于就是帮国际的生物科技的公司开发新药，前端我们叫 discovery 的公司，还有国际的大药厂，他们事实上有很多的 R&D 都是在都是外包的。然后我因为有同时有科学的背景，还有是做商务做 business， 所以这十几年来13、14年来都是做 business development， 然后后来也是等于是在国际的大的公司也是往上升到管理层，所以跟很多至少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平台上，现在最新的药物最创新最 innovation 是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怎么能够合作，就建立一种战略性合作，把一个药从很前端的research 或 R&D 一直要带到临床，然后带到市场上，这个是一个很漫长很复杂的一个过程，然后怎么从科学的角度，怎么从商业的角度去创造这样子这个双赢互利的这样子的模式。
那现在你这个公司 InFocus Therapeutics 这个你们现在在做的是RNA 的小分子药。
对，InFocus 我们是现在虽然是个 startup， 是 biotech 生物科技的 startup 新创的公司，是一家AI 创新药物设计公司。这个我们的目标的宗旨是用最新的 AI 技术能够去开发我们叫做新模态药物，那天聊到叫 new modality。这个是重点，是我们可以突破一些这种传统药物设计的一些限制，因为现在事实上真正我们做新药开发的这个国际上大概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吧，但是还是有很多病是无药可医的。这个不是说大家科学家不努力啊，或药厂不想做，可是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新药开发工具的缺乏。所以现在 AI 不管是 AI 也好，或者是实验室里头的科技技术的进步， 有很多是新的药物开发的方式可以改变这个困境。所以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团队上很多是第一波这个 AI 新药开发的人，我们自己也是都是在最前线，所以我们等于是跳出来做这家新创公司。
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一些药可能是没有办法开发，这个我之前我常身边常有朋友问我说是不是科学家不认真还是什么原因，这个可以请你跟大家说明一下。真的是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就是说有一些药真的是就有一些病啦，应该说有一些疾病，
对，
就是真的不好弄，对不对？
对，它有瓶颈嘛，那这个是科学上面的我们的认知跟瓶颈。现在至少我们的估计是说自从我们人类的基因它 sequence 它我们知道它的序列之后，还有 80-90% 的疾病的靶点我们都还是没有办法去碰触到的，我们叫 undruggable。那是因为一直目前为止有很多我们这种传统的药物，不管是小分子药物或者是生物药、抗体药，它针对的还是蛋白质，就是下游。然后我有时候打的比喻就是说，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人体啊，如果是一条河，对不对？蛋白质等于是在比较下游，那下游这个蛋白质有问题了，它的机制有问题，像淹水了，但是它这个层面出错，然后你就在那个地方堵那个地方去建这个建体房上是比较没有用的。那我们生物的这个学校学 DNA、RNA 到蛋白质，对不对？所以 RNA 等于是这条河的在上游，比较是源头的地方。所以你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游去把它这个还没有淹水的时候，你把它堵住，在源头可以调控这个基因的表现，那你可以比较是治疗疾病的根本。那当然我们会听说很多是像gene therapy 啊，是基因的这个治疗，那它也有它的这个它的挑战，就比如说你要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基因治疗要做 delivery， 要做这个能够传递的这个载体。那如果你能够设计少分子药物，它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口服的药物啊，所以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做开发。
这个小分子药啊，可能有很多听众就是他不在这个领域，小分子药可以帮大家解释一下吗？就是说什么是小分子药，对不对？然后什么是大分子药，这样。
小分子的药物比较是我们事实上比较熟悉的药物，就像我们吃的头痛药啊、感冒药，它的分子比较小，所以我们在做药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把它做成药丸，可以做成口服的药。那这个它有比较一些生物药，不管是抗体或者是基因细胞的这种疗法，它有很多的优势，就是我们也不需要去医院，我们在家可以自己服用这个药物。所以它的价钱也比较低，所以不管是保险、健保给付，都是有它的好处。但是这个事实上小分子药物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药物的形态。那重点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到达这个点，可以去用 AI 去设计小分子药，然后它打的靶点是新的，是 RNA 算是比较新的靶点，因为以前啊设计这些小分子药都是打的是蛋白质，就是比较下游，像刚刚聊到的。所以现在呢，这些大的药厂啊、生物科技的公司国际上都是一窝蜂，都是大家都是很热衷要跳入这个领域，去想去怎么去用最新的技术去开发跟设计小分子药。
欸，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RNA 小分子药它可以解决之前没有办法，这个叫什么 undruggable 的这些问题， 对不对？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它是不是瓶颈也比就是说可能之前假设没有 AI 之前，当然现在你们有用 AI 去帮助开发吗？没有 AI 之前是不是它也比较瓶颈比较高比较难？
对，这是个不容易的，因为第一你必须要去理解它这个 RNA 它的生物结构生物方面。所以就像我们的平台它的优势它的关键就是它要结合对 RNA 生物的理解，然后你要结合，所以我们叫做 bioinformatics 或 structure biology， 结构生物学或者结构的生物资讯 资讯的这个数据，然后你这块生物了解之后，你要去结合化学的，你对化学的怎么去设计这些药，然后这又是另外一门学问，然后怎么去用 AI 的不同各式各样不同的技术不同的模型。但是事实上我们的优势或者是现在在做 AI 药物设计的平台很重要的关键是说，不是要让就是用 AI 这样子单打独斗的方式，你要英文叫做 human in the loop， 你的人的你这个专家的这个 know how 也要进去，所以我们是等于算是最前线第一波能够结合药物设计，结合化学资讯，结合 RNA 生物的理解，然后你可以在数百万这种 RNA 结构之中，你第一个你要很快速能够找出很有潜力很有高价值的靶点，然后你要结合有药物研发经验的专家，这个也不多啊，所以这个真的有实战经验的，然后说你可以设计出要有高药性啊低毒性之类的，这个能够去达到或者针对 RNA 结构的小分子。
这个小分子药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有哪一些疾病是跟这个相关的吗？我想这样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对对，现在就像很多的癌症，就像大肠直肠癌啊射护腺癌啊各式各样的癌症，80%很多尤其它到晚期转移的时候，或者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化学药物它有抗药性的时候，这个它都会基本上现在没有药可以，因为它传统的药它都没有办法去触及这些靶点，所以这个治疗效果都有限。然后另外一些领域就是神经萎缩或者神经肌肉这方面的疾病，它的背后事实上是 RNA 或 mRNA messenger RNA， 它有一些剪接的错误啊，它有一些调控的错误。像现在我们都是对科学方面我越来越理解，我们知道为什么RNA 的结构里头有一些缺陷，像有些刚好有一段是这样跳，就是说突出来啊，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是原来是这个机制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去治疗它的方式都是没有达到这个核心，所以现在知道了之后就有新的空间，靶点的空间也好，化学的空间也好，然后所以现在大家兵家必争之地就是看谁有可以设计出有专利成分，像我们也是很快速的呢，在美国在欧洲都申请专利，然后我们有一个像是 library 有个分子库，所以我可以从里头去找有专利潜力的小分子去打这些 RNA 的靶点。
所以你们是有一个自己的平台吗？就是 AI 的技术平台，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去运作，去找到合适的化合物。
对，我们重点是我们的合成物跟小分子的库是完全是我们自己设计，然后我们不会依赖外面的或大药厂的一些化合物的小分子库，所以这个是我们 IP 很重要的知识产权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 AI 模型的这方面当然也是，就我们会自己写自己的程式，然后但是也会结合外面已经有人在用的，还有刚刚说是人跟 AI 跟人的这个结合，也是这个流程怎么去做研发的流程也是要做的很顺，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它叫黑箱式 AI 嘛 ，black box AI， 所以这个 AI 这样子的 AI 会有盲点，你的有时候出来的东西很多，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做选择，因为你可以出来100个药物的候选物，可是你到头来你还是要选3到5个，所以这个就是要人的 know how 要进去。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新，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哦，就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 AI 的技术平台它到底在做哪些事情。我们现在知道它的 input 是说，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想要开发一个药，然后我现在对某一个疾病我知道它的生物靶点，然后我就想要有一个开发一个这样子的药嘛，然后所以我就有假设我有这个技术平台，然后呢我可以在里面做什么？
就要从临床需求先开始，像我做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是因为我们之前是在产业界或是光是学术界里头出来，所以我们从临床需求开始，就像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 Chief Medical Advisor 是上次台湾的陈泰恒医师，然后我们是从第一个我们知道的靶点是从儿童的脊髓性肌肉的萎缩症，英文叫做 SMA 去下手，因为我们对这个靶点的理解。那 Focus 的平台等于把这个效率还有准确度是完全是有就是一个我们有证明性的数据，就 proof of concept。我们从平台的建立不到六个月，四到六个月就找到第一个靶点，然后呢，我们可以找到最我们叫 hit， 就是叫命中的化合物或者是有潜力的候选化合物，然后要去细胞，就是这个病人里头的细胞，然后要证明有药效，然后毒性很低，然后你要推进到动物实验，然后申请专利。这个通常在业界，如果你用传统的程序去走，至少要一年半到两年，一年就算很快了。所以能够走到四到六个月，这个是就是现在这一批我们叫 new technology 的这个生技公司能够展现的成果。然后在一个生技公司方面，因为我们不光是发表 paper， 你对这个专利的布局还有技术的布局都很重要，尤其这个领域现在是大家都是要投入，在搞不好在美国这边是比较 hot 的，就有很多大的药厂都在做，所以你必须要在专利方面你要赶快布局，这样子这一公司的发展才有这个潜力。所以以实际来讲，我们现在就可以找到可以进入动物实验的化合物，然后再从这个点到走到临床，大概不到两年的时间可以达到。
我尝试理解哦，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平台等于是一个原本过去要在实验室里面来做这些事情，对不对？你现在等于说你这个平台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就是说它可以帮你找到合适的这个化合物和这个 candidate， 然后也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模拟吗？
对，像这个有时候我们比喻，像最近大家比较用 GPT 嘛，然后你如果要写一大篇这个专案或写一大篇文章，然后你真的是从一张白纸到你要把一个这个设计做出来，它走的路当然是比较远，时间花的要比较多。那药物设计你现在如果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小分子库，然后你自己有能够做 AI 设计的平台，你等于你的出发点站的这个位置就比较高，所以我们的效率可以比较更能够找到更有高价值的这个起跑点。但是你这个人的经验也是很重要，你必须要有专业的你知道要去哪里找，你知道下一步的设计，你知道要选哪一个候选药物接下来去进这个实验，所以这个 AI 跟机器的结合也是很重要。
诶，那我问一下，找出来之后怎么验证呢？
这个就是后面我们会做真的是药物研发很重要的，现在也是要跟很多不同的机构要做合作，就像现在我们在台湾比如说跟台北医学大学跟北医有这样子的合作，因为要结合不同的这个策略伙伴，他们在不同药物发现，在一些生物学，比如说北医他们在这个癌症生物学有这样很丰富的专业，他们知道怎么样去看一个新药，所以你这个就又回到会做这个事情 know how 的这样子的团队，你怎么样要 translation， 就是怎么样从转移到临床，怎么样进到病人，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疾病领域也要跟不同的专家的团队去合作。
就是说你这个技术核心就是你的 AI 的这个技术平台，然后呢这个技术平台你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们有自己的 library， 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在这个 drug discovery 上面不但可以帮你缩短时间很重要嘛，对不对？
对，
然后也因为这个工具使用的人也很重要，对不对？就是说使用的人他自己是要有这个背景的来使用，
还有像你刚刚提到对 RNA 这个生物结构的理解，这个 know how， 然后我们是看就是 RNA 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步骤会出问题， 就像我们现在在看的段是 mRNA messenger RNA， 它的前面它因为 mRNA 它叫 pre-mRNA， 它必须要剪接然后再粘起来，然后才能转译成蛋白质。那这些步骤，这个这么多的步骤里头，有一些步骤会出错，所以你对它的生物的机制的理解，你要，所以这个科学必须要也要走到这个点，然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很精准的去设计，能够解除这个靶点的问题的缺陷的这些药。所以这是当然是蛮复杂的一段研发的这些经过，所以每一段都是要很强啦，才够结合起来。所以从实验室，我们说从实验室到临床，这个有上百个步骤，有很长的一段路，每一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要能够强强联手，然后找到很有经验，然后可以一起合作的合作伙伴也好，自己的团队也好，这是我现在很重要的工作。
你们开发的这个新药开发的这个技术平台，开发的人，我可以好奇问一下，开发的人他们的这个技术背景是什么？他是 AI 的技术背景，然后也是有这个 drug discovery 的背景吗？还是怎么样？
对，我们团队很特别，然后我也很幸运，然后有很多我们现在的 founding 的团队是我也是很多年的合作，以前我在做 CRO 做外包的时候，就他们在不同的 biotech 生技公司大药厂，就跟他们合作很多年，然后他们是第一波，就是第一代这些做 AI drug discovery AI 药物开发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是在15年前吧，就那时候 AI 还不叫 AI 的时候，他们叫做那个药化学资讯嘛，叫做 Chemoinformatics， 怎么去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设计药啊，或者是去建立这种小分子药物的 library 的小分子的库，怎么去看靶点的开发。所以他们等于是我们刚刚说是最前线，那我是一直是陪伴他们从 AI 这种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做外包的做服务的，我怎么把它推向实验室，推向细胞动物然后临床。所以我们这个的结合，这个的这个团队是都在不同的这些领域里头都是专家。那我自己又有商务方面的经验，因为后面这个一个公司你必须要价值要呈现，你必须要去谈合作，谈 partnership， 要怎么看能够往这个资本市场去推动。那这个也是我现在必须要带领团队还要建立公司价值要最大化的责任。
所以这些人早期他们还是在药这个领域的吗？他们不是一开始不是在 AI 这个领域？
我们有一个是 AI 领域，就是它是 machine learning 啊，它是一些这个最刚开始这些 algorithm 还在设计的时候，然后有一些是药厂大药厂国际大药厂出来的，像默克这个李来，然后诺华 Sanofi 都有待过十年以上的经验的然后还有一些生技公司，因为大家也知道美国实际上很多 R&D 很多 R&D 是在 biotech 上，不见得是在大药厂里头出来的。然后重点是说这个不同领域要跨领域要待过，就是用 AI 会，然后有 AI actually 有用到要去设计新药。然后我事实上看团队是很重要，就是你不是说光碰过这个AI， 就是你要用这个 AI 去做一件事情，要做真的要实战经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嗯，因为我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因为现在 AI 就是很夯嘛，然后变成说它的应用非常的多，但是在 drug discovery 等于说是一个比较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那很多人会好奇说是他如果去学 AI， 他是不是就可以来也可以来做这个呢？还是说他要去学 drug discovery 然后也学 AI？因为我们有一些我之前有接过这个听众来信哦，就是他对这个再生医疗的这个主题很有兴趣，然后他可能是研究生，他就在想说他 未来如果他去念博士的话，他应该是要做什么样的主题这一种的。但这个真的是非常细啦，但是我刚刚听你讲这个话，我想说应该也会有一些人他在这个上面嘛，刚好在这个十字路口，他可能也想知道说他如果对这个 AI 还有新药开发有兴趣的话，他应该是要先学什么。
这个就是没有对错答案的这种这问题吗？对不对？因为有的人是像我，就说我们团队上有的人是化学，搞不好他大学是读化学的。像我自己不是大学读化学，然后博士班是去读生物，然后出来的时候又不小心，我所谓不小心，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路可以走，进了新药开发。然后团队上有的是我们也有是物理，就是是理论物理出身的，我们的 CTO 是，然后后来是自学嘛，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都是自学的，像我自己生物资讯的部分也是自己要解决一个问题，所以我自己去学把它学起来。我们团队上还有数学系出身的，然后自己去学 AI， 然后现在是在跟我们做新药开发，然后他要把化学的东西自己去学起来。所以我们是蛮鼓励你看你要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必须要说，我们 InFocus 也是非常欢迎有这方面兴趣的学生，你可以来实习。你真的是要进去这个领域，你就要实战经验，真的要去看说我们要解决的为病人解决的问题，为疾病能够创造更创新的这个治疗方案要怎么去做，然后以你这条路上该走的什么路，该突破的什么困难，你去把技术学起来。所以我是鼓励说，尽量如果可能的话，比如说像北医的这个新药开发的这种实验室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知道怎么从化学设计，或者你搞不好有一天你是要走生物药，你不见得是像我们是走小分子药物，你可以用 AI 去设计抗体的药物，但是我接下来我怎么证明我设计出来的东西它有药效，然后这个做药物设计这个要记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英文叫做它是有 multi parameter， 是说好多不同的这个层面你必须要去解答这个问题，所以它不是我只解答药效的问题，或只解答这个毒性的问题。然后你即使这些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小分子或大分子，你觉得很完美很 perfect， 可它没有市场，对不对？
嗯，
没有，
对啊，
这个搞不好价钱太贵了，基因疗法就有这个问题，它你打一剂要几千万台币，然后所以它市场方面碰到瓶颈，所以这个就是每一步我们怎么去学习。然后台湾当然就是这方面人才也很丰富，所以你可以去进入药学、化学、生物，然后尽量能够有这个机会的话去跨领域学习，去横杠的这个角度去走是很
好。我想这些专家也不是短时间会变成专家，就是他们有一直去学习新的，然后来解决问题。对，我觉得到职场上之后，就是说你之前学的都是一些可能基础的东西观念，但是职场上很多新的东西，就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就可能要自己去找很多东西来学，然后再把它应用出来嘛。
是，
我想要来聊一下，就是说现在你们这个平台等于是 InFocus 的核心嘛，然后现在是你们自己内部开发使用，那未来会就是说比如说授权开放其他人使用吗，还是怎么样共同开发这一类的模式吗？
我们开发的策略是双轨，就是双轨并进。这个不管是我们自己内部的pipeline， 内部的项目开发，像不同的癌症，像大肠直肠癌，然后射护腺癌，这个我们自己这种高价值的靶点，然后有市场需求跟差异性的靶点跟项目，我们会推到接近临床，一起接近到 IND， 然后呢到这个点可以去寻找跟大药厂的合作。这个我自己因为也是在这么多年十几年是跟大药厂做 BD， 所以我可以了解他们的这个市场的需求，对 licensing， 对要买进去的项目，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有 AI 的平台，有小就这个技术方面的优势，所以也是开放平台，不管是跟国际大药厂合作，生物科技公司合作，如果他们也有他们想要看的靶点，那我们不能分心做这么多项目的话，我们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设计的能力，就分子设计的能力， 那我们可以共同开发，然后这种就可以有这种双赢的这个商业模式。
嗯，就等于说你们有自己的新药在开发，
对，
然后你们的平台也是会，就是如果有人有兴趣要跟你们共同开发，用你们的这个平台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就是来找你们谈，有这样两个模式在进行。
对对，这个是像是我们这样子新药设计引擎的概念，就是我们可以一直出，就是不是一次性的平台，我可以不断的持续性，然后出新的药，然后这些都是有专利价值的，所以是这个公司本身的价值的建立，它也是有很好的优势。
然后以新药来讲，你们是做到这个 IND ready 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后面在这个，诶，这个可以讲吗？
对对，可以可以，对，是没错，是我们做到 IND 这个点，这个应该是 sweet spot， 即使能够可以推到临床一期都 OK，做到 safety。
嗯，然后再找大的药厂来合作，再继续走下去，是这样吗？
对对，没错。因为药厂它的强项当然就是这个后面最需要资金最烧钱的。
嗯，诶，这一次的展览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展出呢？或者是说就是说如果大家去那边，今天听完我们这个 RNA 小分子要有兴趣的话， Emily 你会去现场吗？
会会会，我也会到。对，以我理解它展会，我不是有产品，所以也是展现这个技术，然后看能够合作的伙伴。就像我们现在刚刚开始跟北医的合作，但是也是在寻找如果有不同靶点，然后能够合作开发的这些不同的合作的伙伴。所以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募资方面，所以也是增加能见度。
我想会对这个有兴趣的可能是比如说临床上看到需求的这些医师看到需求，那他可能觉得说有兴趣，或者是学校的这个研究的老师，他可能也在这个领域的，那他可能也有兴趣来做一些交流嘛。然后另外就是在做这个投资方面的人，所以药厂也是之一吗？
药厂，对，然后学术的机构，我刚刚是说他如靠对一些新的 RNA 靶点或者是RNA 的这些机制，比如说他是看某一个疾病领域，但是他没有这个药物设计方面的能力，像我们可以做合作。还有刚刚说到是现在下一波就是看不管是 RNA 本身还有不同的 RNA， 像我们有的叫什么 non-coding 的 RNA， 就是它不会变成蛋白质的 RNA， 可是它在细胞里头也有很重要的角色，还有 RNA 跟蛋白之间的结合，所以有很多上可以去发展的靶点。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小分子药物设计的平台，然后但是我们对这个搞不好是很专业的这个靶点也有这方面的 know how， 所以可以跟不同的实验室合作去开发，然后可以去分享这个知识产权的产生。
欸，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就是说台湾不知道有没有实验室就研究跟正好在 也是研究这一方面的东西。
好像是现在是比较少，是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
对，现在目前为止稍微比较多反而是看这个 RNA 蛋白质，就是他怎么去跟 RNA 做这个不同的机制去看。那其实有的也是很好的，因为这个领域还是蛮前端，所以需要各种不同的去找出这个化学的空间啊，找到不同的靶点啊。所以我们是很鼓励，然后很乐意见到有很多这个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真的，去年哦，我去的时候有人来跟我讨论他的论文。真的，然后讲非常久，然后他是做，就是说现在蛮多人在做那题目，就是也是 AI 啊 machine learning 什么，然后去找那个肿瘤医学影像的东西。
对
对，就是也是蛮有意思的啦。
是目前对很多是做影像的这个分析， 然后AI 前面这一段还有做生物资讯嘛，就 bioinformatics 这个靶点的发现 target discovery，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公司是在做这个 prediction， 就怎么去预测这个药效啊，预测这怎么能够合成啊。可是也不是，可是就是现在的重点是要把这些全部的技术要整合起来，然后你能够以找到这个候选药物，找到新的药，去创新的药物，然后以这个为前提，然后把它带到，然后要有临床需求带到病人这边。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这个领域上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我问一下哦，就是说现在 InFocus 未来会在这个台湾会有什么样的人才需求吗？
对，我们很希望能够在AI 新药设计方面，在台湾能够创造这样子的人就是人才的资源，这是我自己本身很有这样子的愿景。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设计的人才、设计的资源不是只有在美国呀，或不是只有在英国、在欧洲，然后我们的这方面这个学术界也好，或者是现在是在读这方面的学生，我觉得这个我们的 talents 绝对是很多的，就想要能够带创新药物研发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能够也把它再转移到台湾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啦。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就是你如果学到这个很新的东西，你就比较早进入嘛。
对，反正就是比较要自学，就是外面就是比较要沟通、要交流、要沟通。因为是新的东西，所以搞不好发表 paper 没有那么多呀，或者是这边有一些，这边有一些，自己要怎么去把它连接起来。
哦，那样才好啊，就没有很多，你如果发比较会被接受的。
对对，
我觉得做新的东西，就是当然如果说他的个性，就是说个性是比较愿意尝试新的，然后学习新的东西，比较主动型的人，我觉得做新的东西都蛮适合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很有潜力，然后我也非常乐意能够在这边扎根，然后看能够做出什么样大的事业，大的这个在生计方面能够创造我们的一片天地，这样子做创新药方。
Emily， 我就是看你的那个资历里面有那个 CRO 的资历嘛，之前有在做 CRO 的事情，我们下次可以就是也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CRO 这个做这个工作的一些经验吗？
当然，对，可以可以，这个也是我可以聊很久的另外一个话题。
对，因为我们这个 podcast 啊，很多人喜欢听，就是这个工作他如果去做，最后他可以就是说他的这个叫什么职涯的发展会是怎么样。
对，而且我自己亲身经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读书的时候不知道有，你以为就是出去就是做专利，做专利律师嘛，然后搞不好，我记得那时候读 PhD 有一批人，然后会去进 consultant， 进 McKinsey 或什么，然后大家都是要进大药厂，对不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像我很多朋友，他后来是进大药厂，然后在那一块就是很专精，你可以在这个诺华待20年，可是你就做那一两件事情，然后你必须要去一直要去 fight， 你才能去稍稍跨一点点领域。所以你看的东西反而没有那么多，看的项目没有那么多。就那个时候我也是不小心就掉进 CRO， 结果我接触到的公司，接触到的项目，所以你看我的那个modality 接触，我说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小分子，讲的是 RNA， 可是我各式各样的 modality 我都接触过。基因、细胞，然后你在某种程度上你是最前端的去知道现在市场的波动，因为你的客户的需求。但是也是个性也是要在那个要适合，尤其像我之前做 BD， 等于是做 sales， 这又是另外一种职业的开发。如果你是在 CRO 里头是做 R&D， 跟做 sales 又不太一样。然后后面我在这5年是比较是接触到管理层面，然后不同的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这个管理层的 culture 文化也是很不一样，是当然。
希望有机会可以邀请你来聊这个题目，因为我们要聊某一个职位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就有蛮多人他会比如说他在某间公司上班嘛，然后他正在做这个职务，但是他来聊的话他也很怕被老板发现。 对，然后你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想一下，我觉得很适合就邀请你来聊这个。那
好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大概就是今天这个，很谢谢 Emily 帮我们介绍 RNA 小分子药，然后6月5号到7号呢，这三天的那个 Medical Taiwan 的展览，在台北南港展览二馆哦， In Focus 呢会在那边有一个交流的摊位。那如果听众大家对小分子药，对这个 RNA 或者这个 AI 的新药开发平台有兴趣的呢，都欢迎去找 Emily 聊聊天。
谢谢邀请，然后很开心在 Medical Taiwan 跟大家见面。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收听。